在今天下午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倾听听》啊，《倾听》这首歌唱的是说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常常听他的声音，而且他也在呼唤着我们，让我们来听他的声音，然后他也在听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向他来呼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事先没有商量好的，不是事先商量好的，我先讲这个标题叫做《耶稣是羊的门》。好牧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看到有七个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这样一个句型 I am 的一个句型讲到了我是什么什么，他这个句型表达的是他是神，所以他在讲他的神性，而且讲到了他和这些我们人有怎样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一起来查考过了这个几个我是 I am， 我们讲到了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我们是生命的，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那我们今天呢耶稣基督还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所以我们把这个羊的门和好牧人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因为这两个我是呢，它出现在同一段的对话当中，而且呢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我是放在一起来看。刚才我们一起读过了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那这边讲到的标题是耶稣是好牧人啊。我们对这个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句话非常的熟悉，我们刚刚也背了这句话但是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那对这个耶稣的这句话呢，我们可能平时不是特别的在意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背的那一节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Amen, Amen。 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我们的好牧人。主啊，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凭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成为你草场的羊，主啊，我们也真是你草场的羊，主啊，在你的看顾下，主啊，我们得到了安全的保证，我们生活的供应，主啊，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谢谢你。就在今天当我们学习你宝贵话语的时候，愿亲爱的圣灵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虽然这个下午是一个比较容易困倦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与主共同警醒片刻，与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出现的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我们看这个耶稣在第七节他讲到，他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用这个句型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讲过很多次，弟兄姐妹们读到这个说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耶稣基督是在讲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是说我阿们阿们的又告诉你们，那表明耶稣教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他在这里说到，他说他是羊的门，他是羊的门包括今天好牧人呢，我们用到的又是一个比喻性的，耶稣特别的善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你脑子里有一个画面，我们在讲的羊的门，然后好牧人，对不对？眼前至少要有一个门，一个羊一个牧人，对不对？然后一群羊，对不对？有多少人是放过羊的？有专家在里头吗？没有，那就好办了，开玩笑我不会骗你们的，我也没有放过羊，我也不能欺哄你们。但是呢耶稣用这个在以色列当地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一个事物这个来讲他的真理，那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讲他是羊的门，又是好牧人。在这里他说呢，我就是羊的门为什么说我就是呢？我们可见呢，在他前面他一直在讲羊的门这件事情，这个主题，所以他说我就是一个羊的门。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 在这里耶稣呢，也许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牧羊人带领的一群羊经过他们眼前，也许是这样的，耶稣才用这个比喻讲给他们。他又说，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啊，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比喻，而且呢，这个结果是他们听到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完之后，他们说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耶稣就开始讲到，他说我就是这个羊的门。提到这个羊的门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有羊圈，对不对？像那个大概台湾的叫羊圈吧，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圈羊的地方，对吧？有围起来，羊在里面，然后它有一个门，那这个门呢就是羊的门。耶稣说它就是羊的门。我们先要想一下这个羊的门对于这一个羊圈，对于这些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首先，每一个羊圈它都有一个门，这个门呢就把羊关在这个羊圈里面，首先他们让他们避开了许多许多的危险，使他们不再在外面像流浪一样，这个暴露在这些猛兽或者是盗贼的这样的一种来自他们的危险的之下。所以门呢给他们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正因为这个羊圈呢有了门的存在，这些羊们进去之后呢，他们就不用害怕，可以得享安息。那另外，这个门是耶稣，就像耶稣所讲，他说这个门呢是牧人和羊的正常出入的时候必然经过，这个羊也是走这个门，然后呢正常牧人也会走这个门。所以呢，是否从这个门进入羊圈，就可以判断说进羊圈的这个人呢，他是羊的牧人，还是来偷羊的，或者是祸害羊群的这个强盗，或者讲这个盗贼。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一群人，说他们是强盗或者叫盗贼。那这些人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我们叫偷窃、杀害，还有毁坏。那终极的这个就是仇敌，是我们属灵的仇敌，是撒旦魔鬼，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的羊群，就是我们。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想，他是撒旦他的伎俩或者他的目的，总是要把这些属神的人拉了远离了神，这是他的目的。他会使用很多的手段，包括他会使用人。所以在这里耶稣指的是表面指的是这些人，包括这是指的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等等，这些人使用他们，但是呢他们是被魔鬼利用在这里祸害主的羊群。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他在和这个犹太人们的这段对话呢，他其实是上一章所记述的这个场景的一个延续。我们知道上一章记述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会想起来第九章讲了一个人是生来瞎眼，说生来眼睛看不见，但是呢耶稣基督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后来耶稣基督怜悯他，我们还记得是耶稣用这个唾沫来和泥，对不对？抹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去这个池子里去洗，然后呢他就去这个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一洗呢后来就看见了，就讲他得医治。等到他得医治的，很多人看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看见，这个人不是生来就看不见那个人吗？所以人们非常的好奇，其中就有人就把这个人呢就给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了。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是非常的地位非常的高啊，首先是人们非常的这个惧怕他们，他们在上面，他是一种有一个审判的权利在里头。所以呢法利赛人在 这个听说这个人是被耶稣治好之后，他们心里非常的纠结，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弥赛亚，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要听到这个被医好的人说他并不是耶稣医好的，或者他本身并不是生来就是瞎眼的。所以呢他问他是不是生来瞎眼，他说是。后来他又找到叫人找来了他的父母，找来了他的父母，为什么他又想借着他的父母来讲出一段他们想听的话，就是这个人天生不是就是瞎眼的，其实耶稣并没有这样的行神迹的能力，他们这是他们想听到的话。但是呢这个天生瞎眼的这个人的父母呢却讲说他确实是我们的孩子，而且呢天生眼睛是看不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当这些法利赛人看到一个人他生来从来没有见过光，就在他和耶稣相遇的这一天，耶稣基督凭着他的怜悯还有他的能力开了他的眼睛。从那一天开始，当他到希罗亚池子洗掉那个眼上的泥的那一瞬间，他是第一次看到了一种这个鲜艳美好的世界。他生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好的光景，他看到的是他多么的兴奋。如果你是一个认了他的人士，或者是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第一个反应肯定是为了他高兴，因为他第一次看见了生来。法利赛人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他看到这个人得医治的话，他们第一时间不是为这个人得医治高兴，不是把荣耀归给神，而是在这时候来质问他，你肯定不是耶稣治好的。他不想承认这一点，把他的父母叫过来之后一问，他确实是生来瞎眼的。但是他的父母也因为惧怕法利赛人不敢再多说了，他不敢把荣耀归给耶稣。他在这个时候说，你去问他，他已经是大人了，已经足够成熟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他自己知道为什么要问我们的。我们看到当人的软弱的时候，纵然是有这样的父母亲情这样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个惧怕，同样这个软弱就显现出来。这群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对以色列民毫无关心，对他们的是死是活毫不关心，眼睛是看见是看不见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对他们的幸福也毫不关心。而这些人呢，后来却谩骂这个被医治、被耶稣医治好的人是一个全人生在罪孽中的人。那这段对话的非常的这个像剑拔弩张的一个非常紧张的、非常精彩的一段对话。那他说：“你是一个全人生在罪孽中的人。”因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这讲的那番话呢，触碰到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那种内心的一个脆弱的那种虚荣心。触碰了他，到了他们。那到底这个人他对法利赛人说了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24节到34节。法利赛人先叫了这个瞎眼的人一次，后来他第二次又把他叫过来，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后来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做见证的一个人，他说的话让我讲那些大道理我不会讲，但是呢我可以把我所经历到的真实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就是我原来是看不见的，我原来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见证的面前，让法利赛人是这个可以说是哑口无言。后来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眼睛的？”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一种充满了他们那种骄傲在里头。他们认为是摩西的门徒，他们是遵守律法最为严谨的一派人，所以这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用来标榜自己。那后来呢？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人又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于是他们这时候回答说，你全人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把他赶出会堂意味着这个人就没有一个去处了，因为在当时这个社会，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眼瞎的人的父母，因为惧怕法利赛人，惧怕什么呢？惧怕他们把这两个人赶出会堂。在当时被赶出犹太人的这个会堂的话，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们是被排斥在这个信仰共同体以外的人。他们犹太人会认为失去了这个共同体的这个遮盖，他们是没有得救的盼望，就被排除在神的名以外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就把这个人赶走，赶走之后呢，这个人又找到了耶稣，耶稣就怜悯他们，后来他就拜耶稣。那我们讲到的是这群法利赛人在耶稣讲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强盗，这个盗贼，他们是被魔鬼使用，对神的羊啊，对这个神的子民的这个死活，对他们的幸福完全是不关心的。那他们来的，他们做的工作不是要让这个羊得生命，而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好的，是要毁坏这个羊群。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十章第九节啊，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食。那这个我是门，就是我就是那个门，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说不通过门却翻墙而入的都是强盗。那就是说，任何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任何不认同他道成肉身这样真理的人，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盗贼，都可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所以耶稣基督，有人认不认耶稣基督，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耶稣是羊的门，而且是唯一的门。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门，也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蒙福的门。我们再看一下第九节，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耶稣说到，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第一必然得救。后来耶稣又说，并且出入得草吃。那出入得草吃呢，就是说我们要从他那里领受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祝福。所以这些祝福也好，这些救恩也好，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门才能实现的。首先说它是救恩之门，这扇门是通往救恩的唯一的门。正如耶稣基督在这后面所讲的另一个我是，他在后面说到呢，14章的6节，耶稣说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耶稣，也就是弥赛亚降生以前呢，以色列人中间的宗教领袖啊，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辖管着神的羊，说在我以前来的，耶稣基督是在我以前来的，那都是强盗。所以这些人呢，他耶稣讲的不是在那个旧约时代的先知，而是指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他指的那个强盗，说他们不是羊的牧人，而且他们是强盗，那这是他们的本质，他们是要祸害羊群。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说到，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这些人不仅自己不认识耶稣，而且逼迫任何认耶稣为主的人，这是当时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不论是什么人，只要这个人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道理的，这些人就不能够信靠，因为他不能够带给人任何得救的盼望。所以耶稣在其他的地方用这个窄门这个概念来形容他自己，说这个门是窄的。像在这个路加福音13章24节，那路加福音13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你要努力进窄门。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那这是说明呢，这个门首先它是一个窄门， 而且呢，这个窄门它开着的这个时候也是有限的，并不是无期限的这样开下去。这让我们想到挪亚方舟的这个门啊，挪亚方舟的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呢，到时候它的开的时候是有限的，到时候时候一到，它就会关起来。再想进去的话，就已经没有办法，就已经太晚了。这个挪亚方舟呢，它也有自己的门。这个门呢，最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的去注意到这个细节，说这个门是怎么关上的。它并不是里面的人拉上来的，而是神自己在外面把这个门关上了。所以这个决定权在于神。当神在外面把这个门关上，意味着就在那一刻起，这个门就不会再开了。所以在后面再有人去敲他的门，雨下下来的时候，在呼求的时候要他上船的话，已经太晚了。这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这扇救恩之门，它是唯一的这个得救的门。所以呢，就像那个进方舟的人，只要上那个方舟就可以免去灭顶之灾一样，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而且它是唯一的道路，它是唯一的这扇门，而且耶稣基督它是我们的蒙福之门。这点说他不仅是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意味着我们只有依靠耶稣，我们的好牧人才能得到更加丰盛的恩典，经历丰盛的生命。那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一句话，第十七节说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的恩典是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而且呢，我们还看再看一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啊，一二三，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和实在原文做什么？做阿门，叫神叫我们得荣耀。那这里耶稣基督是所有人我们蒙福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渠道，唯一的一个渠道。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蒙福的开端。那今天呢，上午的礼拜之后呢，有这个人留下我们一起谈话。后来，有这个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姓杨的那个姐妹，那她后来信耶稣，她说怎么祷告？我说祷告就是跟神讲话，没有一个死板的套路，你可以讲你任何想对神说的话，但是呢，我说最后呢，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祷告。那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凡是什么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对不对？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呢，他告诉我们的一个秘诀，这个奥秘就是说，所有的神的这些恩典祝福都会透过耶稣基督浇灌下去。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人我们蒙福的这个唯一的管道，它就是这个羊的门，不仅是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且呢，它保障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靠着耶稣基督，靠呼求他的名，靠着依靠他，靠奉他的名来求告父神，我们就可以靠着他来蒙福，那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给我们一个应许。所以这就是羊的门的这个意义，羊的门的这个意义。后来耶稣又讲到说，他说我是好牧人，这是他说在这里面提了他的第二重身份。在第十节啊，他讲到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哈，这个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后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启示了给我们他的第二重身份，就是牧人，就是好牧人。他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启示，关于他神三位一体的一个宝贵的启示在里头啊，一个讲到他讲到了呢，他说他既是羊的门又是牧人。为什么这一个人可以 用两个事物来比喻它。有人就说了，在古代的以色列在旷野里啊，不是在家里的这种羊圈，家里的羊圈就是大概是好好的用木头做的啊，非常好的整齐的这个羊圈。如果他们到了旷野里，他们放羊的话，到了晚上把羊群聚集在一起，他们回不了家，要在一起休息的时候，会临时用这个石头搭一个围墙啊，搭一个围墙。那围墙上面呢，用上这个荆棘蒺藜啊，荆棘蒺藜也不是完全没用的，看来它可以用来防野兽。搭在这个墙上面，然后呢会留一个窄窄的一个门在那里，因为它不像在家里的你可以用木头做一个门，它那时候没有法做，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牧者呢就会横卧在这个羊的门那里，等于是这个牧人他既是羊的门也是牧人他自己，所以他就保护了夜晚这个羊群的安全。我想的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说他又是门又是好牧人。但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耶稣他讲的不是让我们去思想那个背景，他让我们去讲的是说，他首先讲的他是这个唯一的这一扇门，是他讲到了这个牧人，他讲他是门的时候，他提到还有牧人，对不对？这个牧人讲的是父神。你在旧约里你会知道，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会被常常比形容成是牧人和羊的关系。大卫写了23篇诗篇，对不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早就知道父神是他们的牧者。耶稣说我是门的时候，他提到这个牧者会透过我进来，而且羊群透过我这个门进出是要得救恩，而且呢得草吃。所以他在讲他是门的时候，他强调点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他是父神赐下救恩赐下祝福的唯一的这个管道。但是后来他转过来说，他说我就是好牧人的时候，他在这时候提到的是说我是好牧人。你们都知道天父是好牧人，父神是好牧人，但是在这里他说我就是好牧人，他指的是我和父神原本就是一个神，他在讲到这个真理，所以一定要看明白。那他启示给我们他好牧人的一个身份，耶稣基督是所有跟随他的人的这个大牧者，他是好牧人我们在地上也有牧者，像我们做牧者的，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只不过也就是个牧人犬，替这个大牧人看着羊群，没事的就汪汪叫两声，那个羊跑偏了，把这个羊赶回他的羊圈里。真正的牧者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只不过是这样的来帮助他，来看管他的羊群。那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好牧人他认识自己的羊。那有证据证明在中东地区呢，这个牧人他们放的所有的羊都是根据可能跟这个羊的特点，他们给这个羊起名字，所以他们叫的时候都是照这个名字来叫这个羊。整个一大片过去可能都是白白的羊，我们一般人是分不清楚那个羊是哪只哪只的，对吧？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呢放他的那个牧人呢确实知道每一个羊他自己的特点，他和其他的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可以认得他们，而且凭他们的名字喊叫他们，呼唤他们进出来跟他们一起去得草吃。那这一点说明什么？耶稣说他是好牧人，说他认得他的羊。前面呢在这个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呢这个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这只说明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它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知道你的名字，因为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一切关于你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他可以认清每一只羊，就说明我们并不是在一大群羊中可有可无的那么一只小小的羊，而是在耶稣在我们的神看来，我们是他手里每一只都是他精心他创造出来，而且是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他按照我们的特点来记住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手里的杰作，都是他的作品，是他的杰作，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可以代替。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迷失在茫茫人海当中，在这人海当中神记得我们的名字，而且呢 所以他知道每一只羊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呢，他也照着，他也给这个他的羊量身定做了最最适合他们的这个人生的计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跟我们讲了一个迷羊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父神的眼里看来到底是有怎样的地位。他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则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他若是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他就说，你们的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他看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他认得我们的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交托给他，让他带领我们走向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道路。好牧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实际上我们知道，一般的牧人他很少说他会为了这个羊的缘故来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不可能为了一只羊他就跟那个野兽拼命，就如果他拼死的话，其他的羊就没有人照管，所以这是不是一般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这样做，他作为好牧人，事实上说他超出了一般的牧人所能做到的，他爱我们，他爱他的羊，这爱不是一般的牧羊人所能够比拟的。所以他的羊能够安心的躺在青草地上，被领到那可安歇的水边，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他自己为羊舍了自己的生命，付上了代价，他为羊舍命。而且好牧人会寻回属于他的羊，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耶稣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来寻回他走失的羊。他在这个10章16节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用必须讲，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他在讲外邦人，就是我们。在当时他说，这些外邦人不在这个圈内，他在外面，所以他外邦人，他也有我的羊，说他们呢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和你们合成一群，只靠着教会得以实现。我们被他寻回后，其实有的时候还会走失，迷失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会把我们来寻回，他会努力把我们都寻回。所以他在这个10章28节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在他的手里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保障。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门，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要看的是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啊！他说，就我们背的那一句那一节啊，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耶稣他不只是让我们得到永生啊，他应许给我们这个有更加丰盛的生命。那在今世他也要让我们来经历他这个丰盛的恩典。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他这丰盛的恩典。他说他来是要我们得，可是我们有没有得到？那耶稣在讲的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会跟我走。第一个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禁在问我自己啊，问我想我自己包括自己在内，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他的羊，有没有就像这些羊认得他牧人的声音一样，当耶稣基督在召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让我们往这里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他给我们发的这个号令？还是偏行己路，故作听不见？还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私欲，又蒙耳朵听不到他的呼唤？第一个要听他的声音，听我们大牧者的声音。所以这边第10节的这个第十章第四节这边写到说，这个羊也跟着他什么，说他们因为认得他的声音。14节说了，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这是一个彼此认识，这样一个，他这个认识讲的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啊，并不是一个主要是知识上的，而是一种从这个一种在生命像合一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完全彼此接纳和认识的。那耶稣说的是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 当他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应。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认识我牧人的声音吗？我是否常常的听他的声音？我是否的又是否在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马上就回应了他？让我们去思想的这个问题。羊是一个非常软弱和可以说脆弱的动物啊，它是而且非常迟钝，视力又非常的差，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羊离了牧人，他们根本活不下去。没有牧人看到他们的话，基本在野外生存能力就是零，他们只能看到眼前非常近距离的东西，在远能看不到，是近视眼，眼睛非常差，只顾着吃眼前草的时候，就非常有可能遇到危险，他们走丢或许就跌落到悬崖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牧羊人他们紧紧跟在后面，一旦他跑远之后呢，牧羊人也会进行对羊进行责打，他用这个鞭子打他一鞭子会把他打过来。我们知道在中东放羊，他们有更先进的，对不对？有甩石机哈，我在中国还没有见过放羊的有甩这个的啊，在西部大概有，中国西部好像见过有人甩那个石头的，但是在就是普通的地方哈，就东部我还没有见过放羊的甩这个石头的哈。我小的时候，在我的老家里，我小时候我们的邻居他也是放羊的，我常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放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羊是印象当中的就是一个小棉花球上白白的特别可爱特别干净，其实根本不是，见过的都知道，其实那个羊身上就是黄的绿的各种各样的颜色，不是草的颜色就是可能那个便便的颜色，就是非常的脏。然后牧人照顾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其实这个羊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又敏感又脆弱胆小的一个动物，所以呢这个牧人要完全一直这样的呵护着它，但是呢为了它的好，常常是用这个鞭子比如说打出响声来命令它跟从自己，不听的话就直接就抽它几鞭子。中东的牧人就用这个石头来甩它，师母也常常讲这个比喻，说快到悬崖的时候，一个甩石机打到他这个羊腿上，哪怕把他这个羊腿暂时打断呢，也可以让他避免掉下这个悬崖。其实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一味的偏心己路的时候，神真的是用一些这种责打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来醒过来，知道啊，这个时候虽然我的腿被打断了，虽然遭受了神的这个责打，但是呢，是因为他爱我，并不是因为他恨我，他又毁了我。耶稣说我来是要让叫羊他旷野的树，或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不只是说我们得到了生命，而且我们要追求是后面说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讲的第一个要学会听神的声音，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大的方向还有每天的做的事情都要学会来听神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能力已经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我的羊的声音。所以说当你侧耳去听他的声音的话，你会知道主给你的旨意是什么。听他的声音也要跟随他的脚步，不要走偏离，不要偏离他的道路。所以呢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他的脚步一路跟随他，进出得草吃，把我们带到是我们躺在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带我们到更加丰盛的一个地步的一个比喻，一个预表。所以呢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得救的保障，是我们蒙福的保障。所以呢常常的跟随他，不要偏离他的，不要偏离他的道路。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在约翰福音里，我们透过七个我是看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何等伟大的神，又是何等爱我们人的神。主要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主啊，我们都是你草场的羊，愿今天主啊借着这段话语，主啊你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都能够学会听你的声音，主啊学会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因着我们的罪行， 们常常偏心极路，对主的声音置若罔闻。我们也常常偏心极路，并不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但是主啊，你却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会跟随我进出得草吃。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更加丰盛的地步。愿主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更丰盛的经历到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主啊，这个礼拜结束之后，主啊，这一周新的开始的一周，愿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带领，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不光是礼拜天的一天，让我们从周一到周六每一天都被你的灵来充满，被你的灵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充满。让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你，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